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五集。假奏章事件败露之后，上官桀的一帮朋党不甘心失败，仍然见缝插针地对我进行诽谤。昭帝索性跟他们挑明了，大将军是一个忠臣，是受先帝嘱托来辅佐我的人，敢有再诽谤他的，一律严惩不贷。至此，反霍集团终于意识到，通过常规手段对付霍光绝对是行不通了。近乎绝望的上官桀等人决定破釜沉舟，用非常手段与我进行最后的较量。一场流血政变就此爆发。上官桀父子的政变计划分为三步。首先，让阁长公主筹备一场酒宴，邀我出席，命事先埋伏的士兵将我刺杀。其次，废掉昭帝，迎请燕王刘旦进京。最后，诱杀刘旦，拥立上官桀即位称帝。上官安身边的谋士担心地问，废掉昭帝，那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追逐迷路的猎狗，哪还顾得上那只小小的兔子？眼下的问题是，皇后的尊崇难以一世，人君的心意反复无常，一旦有变，恐怕连做一个老百姓也不可得，所以必须当机立断。无独有偶，燕王刘旦的相国也提醒他，当年大王与刘泽的密谋之所以败露，就是因为刘泽为人率性轻狂，而据我所知，左将军上官桀也是浮躁冒进之人，车骑将军上官安更是年少而骄矜，臣恐他们的命运会像刘泽一样不能成事，而且即便事成，臣亦恐他们背信弃义，不让大王即天子位。然而一心做着天子梦的刘旦根本听不进忠言，他一边纠集了几千名死士，一边命令群臣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即位。燕王刘旦就这么一意孤行地跟着上官桀父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一回他不可能再像上次那么幸运了，因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也许你们都看得出来，在我20年的执政生涯里，有一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明显，那就是我的自信与从容。无论面临怎样的危局，我都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拥有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而这正是我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在后汉武时代的大汉帝国，上自宫禁朝堂，下至街肆坊间，我的耳目无所不在，所以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洞察一切潜在的威胁，并立刻将它铲除。反霍集团的政变计划就是我那巨大情报网的最底层眼线探知的。那是一个叫燕仓的老差吏，他的儿子是公主的舍人，他本人在公主府上任稻田使者，也就是收租员。燕仓真得情报后，立刻上报我的老部下时任大司农的杨敞，杨敞又通过谏大夫杜延年向我做了详细的禀报。元凤元年9月的一天，我对反霍集团实施了致命一击。经我授意，昭帝颁下诏书，命令丞相田千秋展开了一场大搜捕。一天之间，曾经显赫一时的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仁等人，连同他们的宗族全部被诛杀，唯一漏网的是桑弘羊的儿子桑谦，他逃亡了2年，最终也被抓获处决。阁长公主知道大势已去，当天便畏罪自杀。燕王刘旦得知东窗事发的消息后，张皇失措地问他的相国说，政变失败了，现在起兵还来得及吗？相国说，左将军已死，此事天下人尽皆知，现在起兵已经于事无补了。 刘旦终于绝望了。那天他特意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和自己封国的大臣们，和自己的姬妾们一一饮酒作别。毕竟是皇族贵胄，所以刘旦选择了这样一个华丽的姿态离开人世。宴会还没结束，天子问罪的诏书便送到了他的眼前。刘旦最终用自己的燕王寿带把自己悬挂在了寝室的横梁上。那天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王后、妃妾等20多人。事后我放过了刘旦的儿子刘建，我没有取他性命，只把他废为庶民。你们或许会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但凡对付政敌总是要斩草除根的，你留着活口就不怕遭到报复？可我认为斩草除根是不自信的表现。一个从政者固然需要一定的暴力手段来剪除对手，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并不一定需要靠赶尽杀绝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权力的博弈中，杀戮是必要的，可它从来不是唯一的。当你自信能够用你的智慧和手腕把一切不利因素防患于未然或扼杀于襁褓时，你还惧怕什么呢？这场流血政变基本上以我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我唯一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我的女儿。可我没有办法，她首先是上官安的妻子，其次是上官桀的儿媳妇，最后才是我的女儿。当禁卫军将上官家族满门抄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过我总算保住了我那年仅9岁的外孙女，除了她的性命，还有她的皇后之位。这是我唯一能为女儿做的事情，也是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在我日渐苍老的生命中，我总算还能时时刻刻从她身上看到我女儿生命的延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终生抱愧于心的父亲感到安慰的呢？虽然我也时刻没有忘记他姓上官，不姓霍。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